好，我们翻到，我来念一次。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一起来同声念一次，预备，来。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开始到十九节。从那时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我们一起念十九节就好。耶稣对他们说，预备，来。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一样。好，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请打开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二十三页，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好，我们大家欢道，也来听主的话哈。我念，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再来翻开约翰福音第二十章，耶稣复活之后，他吩咐门徒的一段话。约翰福音，请打开二十章。好，这段话我可能念多一点，从十九节我念到二十节，好，然后大家一起来念二十一节。我自己来念哈，大家来听，然后大家同声来念二十一。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我们一起来念，来。耶稣又对他们说，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低头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实在经历你太多的恩典，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数算恩典，但是你说白白得来要白白舍去，主，你也让我们在地上活着，就是为你的国度，也是为了你救恩的计划。主，求你让我们今天下午所听的这个信息，不只是一篇知识，而是真的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你要在祝福你的教会，也在兴旺你的福音，也求你怜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今天下午在这地方所听的，来更新，来眺望，来复兴我们的生命跟意象。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平常想到宣教，很多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事工，啊，就是做什么，我们做很多的工作，或者常常会把注意力比较焦点放在策略，怎么样去想方法，啊，做怎么样的方式，其实这些是没有错，但是问题大家要注意，在整本圣经里面，宣教最重要的基本的精神，我今天下午要跟他分享，就是从圣经里面归纳出来有三件事大家特别要注意。第一个，宣教是上帝掌权的宣教，换句话说，宣教是什么呢？是上帝在主导他永恒的计划，为了他国度的目标，救恩的计划，神在主导，上帝在计划，上帝在安排他的时刻，在预备他合适的人，即使不是靠环境，啊，也不是看环境说啊，今天环境很好啊，我们就是啊，环境很困难或者危机很大，我们就没有盼望。其实宣教真正的希望不是看环境，啊，也不是靠我们的才干，啊，我们就很有能力，很有经验，很有资源。其实宣教最重要，信心，宣教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永恒创造拯救的上帝的身上，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的。今天人类如果没有堕落，没有罪，不需要传福音，因为上帝创造万民就是他在掌权，但是人啊，从伊甸园就堕落了，那这个堕落从亚当开始，现在万民万族，所以上帝就开始有一个救恩的计划，福音的使命展开，一直到耶稣再来。所以整个神的宣教，神的作为，就是为了他国度的目标。哦，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上帝兴旺这个教会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万民万族，然后为了他救恩的计划。所谓救恩计划，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万民，让每一个人有机会听到福音，看见见证，有机会悔改，来做一个选择。如果一些人没有听到福音，那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保罗讲说，我不传福音有祸了，有没有？保罗意思说，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我甘心就有赏赐，不甘心我就要面对那个责任，因为上帝已经把责任托我。所以假如我不传福音有祸了，为什么呢？上帝把保罗差派要到外邦人去，你知道保罗本来是法利赛人，很瞧不起外邦人。好，我们要注意哦，上帝专门做这种事，你不喜欢什么人，上帝要你向他们传福音。我们是知识分子，包括蔡牧师，我们在座很多知识分子，上帝呼召我要面对那些就是一个贫穷劳动者，比较教育低的那些家里，我不能不顺。所以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使命，我们整个主角主导者是宣教的上帝，不是人。所以宣教也不是一种人的运动，也不是人的一个理想来推展什么。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看见在圣经的记载让我们很大的鼓励，在宣教历史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现象带给我们一种眺望的信息。我举例子来说，在出埃及记，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受痛苦400年，他们做奴役，但是时刻到了，神对亚伯兰的应许，他必然要实现。在400年前，上帝就对亚伯兰预言，将来他的后代就是要聚集在别人地方劳苦受痛苦，时刻到神要拯救。所以后来上帝拣选摩西 摩西已经八十岁了，摩西认为他已经没有用了，不可能做了。摩西最强的时间是四十岁，对不对？埃及王子可能准备做埃及的法老王。如果论他的智慧、才干、经历、他的经验，他可以接法老王。但是他认为他最强的时候，上帝不用，因为这个人不能用。那不能用什么原因？我们大家都明白，生命。第二个，对神的认识；第三，顺服。所以等到摩西到了旷野去牧羊，啊，进来看羊，到有一天他觉得我没有用了，不能做什么，我体力已经衰败了，哦，好像他已经没有，对自己也没有什么涂抹了。神向他显现，上帝在荆棘火焰中和烈山向他显现。所以那时候摩西推诿，啊，推，但是上帝说我要用，而且神说我要自己下来拯救我的百姓。上帝不是说摩西靠你自己，上帝说我要下来拯救我的百姓。所以摩西是谁啊？摩西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也是一个工作。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你看，摩西当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就看到一幅画面，当整个180万的百姓出来的时候，后面有法老的王带的军队追杀，我那些百姓很害怕，就前面红海，后面没有退路，那怎么办呢？百姓就那边哀求，哭天哭地的哀求。摩西对他们讲一句话，他说：“你们只管站住，不要惧怕，看今天上帝要为你们施行何等大的救恩。”就是在没有出路，神自己彰显他的荣耀，叫摩西把杖举起来，洪水分开。后来整个埃及的军队包括法老全部被淹没在红海里。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见最大的危机在人类历史当中，我们认为最没有希望的时刻，神在拣选人，配合他的工作，成为拯救宣教最奇妙的时刻。弟兄姐妹，这是历史当中不断重演的，不断重演的。我们接下来看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看到吗？很多人笑他，包括那些祭司长路过的兵丁，很多人笑他，你若上帝的儿子，神许愿你就下来吧，你能够救别人，怎么不能救自己呢？如果从人的角度，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最大的绝望跟悲哀，等于没有希望，门徒全部跑光了。虽然约翰跟一些妇女站在远远的地方看耶稣，他们也是带着痛哭的心情，就是没有盼望。但弟兄姐妹，你有发现吗？这个十字架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就在那个地方摧毁魔鬼最大的势力，把死亡的权势打败，在那个地方，就耶稣成全上帝最奇妙的救恩，就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讲了一句话：“成了。”弟兄姐妹，成了，就在十字架上讲。后来耶稣就埋葬，第三日他死了，进入阴间，然后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的信仰多奇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生涯当中，你今天住在美国，可能不管从东南亚、从大陆、中国大陆、从台湾、从各地来的，你要常常记得，上帝在熬炼我们，常常就透过环境危机熬炼我们跟他的关系，熬炼我们的生命，熬炼我们配合上帝的救恩国度的计划。假如没有这样熬炼，我们是不可能去认识上帝。所以在这种情况当中，我们就在想，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在最悲伤的时候，70年代文革发生，整个西方的教会所有宣教士被赶出来，那看到大陆的光景就说没有希望了，那些宣教学者研究说大陆是最黑暗的时期。但是弟兄姐妹，大家要记得哦，上帝在当中掌权，不止掌权， 他在做最奇妙的事。那时候的监狱、山洞、偏远的地区，就在那地方的基督徒中心。我们现在看到，大家都看到那个十字架，耶稣在中国都很感动，对不对？好，我们看到这些画面是什么时候发生？那些最感人就在那些时刻。1990年，我曾经透过戴绍正牧师，大家都知道戴绍正牧师，啊，内地会的总主任，就是戴德森第四代，后来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有一次我经过香港，他告诉我，他说你有机会要不要到广州看一下林献高弟兄，他是一个属灵长辈，他就让我带一些福音单张，带一些书籍，我一个人进去。那时候大陆还不是很开放，他告诉我说写住址啊，就写一下他广州的住址，家庭教会。那我进去以后就住在广东大厦，那我晚上出来啊，我去找住址找不到，后来知道那住址写错了，找不到人怎么办呢？我真的不想要到哪里去，而且一大堆的福音单张书籍呀，他带了一个黑色包包，那我就在旁边路旁了，晚上啊就暗了，已经暗了，我站在旁边祷告，我说主啊，只有你能够带我去，不想到哪里去。就刚好祷告完了之后，就看到一批一批弟兄姐妹手里拿一个塑胶袋，好像往一个地方一直走。我看到奇怪，这里他一直走，我就跟他们一直走啊，走到一个房子啊，很破的很旧的，然后走上二楼，走上三楼，哇，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聚会，那里面就林献高弟兄就在前面。那我跟他们聚会完以后，我就留下来就跟他交通，我说我今天来是戴绍正牧师，因为他跟他很熟，要我带这些东西，那顺便我有机会也请教您一些信仰的看法。我那天晚上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林弟兄，我知道你受很多的苦，很多的迫害，常常就被嘲笑，你是不是在神的面前还有信心，所以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你跟主的关系？他给我一个回答，他说蔡弟兄，我每一天都战战兢兢的，我很软弱，但是我知道这个上帝跟我在一起，他不要让我死去，死不了。他几次说我心里想我已经死了，但上帝不让他死，所以他就活着啊。所以他说我每一天是凭信心靠着恩典活着。所以他说他有时候他的头部啊，后面啊，神经痛刺痛，你知道晚上那个睡觉很晚不让他睡，他就有一个神经痛在背后，这个头脑的后面，他说常常刺痛。所以我那天晚上跟他谈，我就看见了一个真正被神使用的人是一个很卑微的，就像摩西一样。所以那天晚上我到广东大厦，我在那边跪下来祷告，我说主啊，你是全地的主，在全世界你都要拯救，每一个地方你都在做奇妙的事，也求你让我今天我做一个你的仆人，让我真的持守这样的意向跟信仰，不是靠自己，而是每一天是凭着信心靠得住你的恩典。当我祷告之后，圣灵真的浇灌我，真的人充满喜乐流泪，我知道那是神做的。各位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今天宣教是什么呢？宣教是上帝在掌权，是神主导，他有国度永恒的计划，要透过福音救恩的计划然后才能够实现。所以上帝就在拣选人哦，预备环境啊，把我们带在一起，然后操练我，然后在不同的责任时刻我们配搭服侍主，那上帝就在安排时间啊，例如我们在社区，我们这地方很多的需要，有些家庭可能中年在那边 off 的问题，有些移民过来，有些很多的难处，我们在美国就会经历到这种福音啊，怎么样的去关心人，怎么样去做见证，怎么样去查经，怎么样带领归主。其实神要使用我们，我们好像手中神手中的棋子，下棋大家知道吗？好，时间什么到他就把你摆在这边，好，摆在那边。其实上帝也这样的摆，就摆这个非常的奇妙。好，那第二点，我们在宣教的里面要注意，就是宣教是什么？跟随耶稣基督的宣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重点。如果今天宣教我们忘记这一点， 我们是的很悲哀。因为宣教不是一个跟着时代潮流，也不是跟着一个人，而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宣教。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三个重点，有在我们的那个周报里面有写。好，然后大家要注意哦，跟随耶稣宣教之后，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差遣，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不是听自己的，所以圣灵是要带领我们跟随耶稣，继续耶稣在地上要做的事工。所以耶稣开头要我们教会继续跟随他的脚步，然后完成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好，我们现在就回到跟随耶稣宣教这三个重点。弟兄姐妹，我们谈到这三个重点的第一点，你如果打开四福音书，你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我们在主学常常教四福音，我们定一个主题叫做基督生平，耶稣生平，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习惯，但是大家要注意哦，这个没有错，但是不够准确。因为你知道四福音怎么记载呢？透过四个作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写什么？耶稣降生，后来耶稣八天受隔离，耶稣十二岁到圣殿，对不对？那过来就跳到三十岁啊，然后三年多，重点就集中在三年多，然后定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如果你说他是生平，应该他十几岁、二十几岁都要写出来，好像没有。所以在研究圣经的里面，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亮光。其实这四卷福音书更贴切的主题是什么？是上帝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到地上，为了配合上帝的救恩以及国度宣教的使命，在耶稣在地上所说的、所行的、所留下的榜样的一个文献的记录。我再讲一次，你从这角度来读四福音书，会看到更奇妙的亮光。我再讲一次，四福音是什么？是透过四个作者圣灵的启示，把耶稣天父差遣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为了成全救恩的使命计划，然后耶稣配合上帝国度的宣教的使命，在地上所行的、所教训的、所留下的榜样，把它记下来的文献的记录。那你这样如果来读圣经，你就不一样了。弟兄姐妹，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你翻开四福音书的时候，你发现耶稣第一的呼召门徒，对不对？呼召门徒做什么呢？你看到很奇妙，当耶稣呼召门徒说三年多啊，都在做什么？耶稣教训他，耶稣留下榜样，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所以门徒第一步宣教的第一步是什么？学习做主的门徒，学习做主的门徒。所以耶稣出来呼召他们，对他们讲了一句话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像得鱼一样。你知道今天很多世界的潮流，有时候看业绩，看那个教会增长很快，但是忘记更重要的是什么。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假如我们没有跟随耶稣，就不等于宣教。耶稣说是我要使你们得人如鱼。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不一样？第一个，我们是 follow 跟随耶稣，对不对？啊，第二个是耶稣主导，我要使你们怎么样得人如鱼，不是用我们自己去得人如鱼。如果今天我们用很多方法把很多人都找来，一万人、一千人，你知道，第一个我们没有跟随耶稣，第二个没有耶稣在当中掌权，对不对？来得人如鱼，这些要进入神的国度，努力进展的，在神的话语渴慕，为主做见证，然后负起福音的使命，你会发现带很多人，他们将来根本没有进入神的国。所以今天佛教也在传，回教也在传，民间信仰一贯道也在传，美国的 New Age Movement 他们也在传。那我们所的宣教 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就在这地方，耶稣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得人如意。”没有道路，没有真理，没有生命，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落空。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知道现在世界遇到一个很大的危机跟一个挑战，我今天跟大家讲，这是这个时代包括 ABC 下一代最大的挑战。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地球村，人非常自我，高级自我到一个地步，就像圣经的巴别塔。你知道现在很多的思想说什么？人有潜能 potential， 只要你好好发挥就能够做上帝啊，你就能够扮演耶稣。所以书籍里面很多书都写啊，说你听听耶稣的话，你去操练你自己，就可以做耶稣，不需要相信耶稣的救恩，你就自己做耶稣。所以这个时代人一直高举自我，包括科技啊，包括可能他的一些哲学思想，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啊，包括一些行销学和管理学，这些说起来都不错，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以基督为主，不是舍己，那我们用这些东西的时候，有一天就是把其他的东西代替耶稣。代替耶稣就是把基督拉下来，把次要的东西摆上去。所以我们看见这世界很多的宗教在兴起，跟基督教的模糊越来越模糊，就有很多的经历啊，那个经历以后，他强调那经历以后，就把圣经真理摆在一边啊。他说：“你们只要这个经历，不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也不一定要悔改信耶稣，你就可以做基督徒了。”各种姐妹，这个是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今天耶稣说：“我们这条路是窄路，招招人少。如果没有跟随耶稣，耶稣没有使我们得人如意，我们所做的一切有点多落后。”所以耶稣才在约翰福音里面说，第七章他说，那些人说：“主啊，我们曾经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也讲过道，然后行了神迹异能。”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弟兄姐妹们，耶稣带门徒那三年多在做什么？听耶稣的教训，看耶稣的榜样，学耶稣的样式。我就举几个例子给大家听。登山宝训，你们有发现吗？这个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读圣经，我们不要忽略登山宝训是每一个基督徒要进入神的国度最基本的原则，绝对不能违背的。有人说：“哦，这登山宝训理想太高了，哦，怎么爱仇敌？有没有？哦，积财宝在天上。”还有看到祷告的时候进食，还有包括施舍要行在暗中，让天父来报答，不要为了让人家看。你知道登山宝训是在讲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心态跟精神。门徒的生命还不够，他们没有办法，但是等他们在这过程跟随耶稣成熟，主耶稣给他们有生命圣灵的帮助，他们就往这个目标，往这个中心，这个就这样走上去。后来你看到五旬节哦，使徒行传这些使徒不一样，他们活出的团契，活出的生命，活出的一个就是登山宝训的样子。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讲登山宝训很重要，我们要带门徒。耶稣不是说他教门徒就了解，有很多的教导说以后耶稣复活才明白，所以我们耶稣的教育方法跟我们不一样。好，耶稣不是按照我们明白他才讲，先把一些真理摆出来，让门徒去思想，然后借着环境去经历，然后看见自己，然后去发现 discover， 然后知道这真理是真的，所以这些真理变成他自己的消化过的。这些门徒后来到耶稣复活定时，他们明白了，哦，这是真理，以前他们听不明白不晓得。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耶稣在圣经里面讲很多天国的比喻，有没有很多这些天国的比喻跟宣教密切关系。耶稣讲四种土地，这四种土地就是神的道撒下去有四种反应，讲人心。弟兄姐妹，耶稣盼望我们都是好土，但是有三种土地，一个就是听了不明白， 第二个就是当下很快欢喜快乐接受，遇到逼迫遇到苦难就离开了。还有一种就是被荆棘挤住，被私欲被钱财被这种今生的厌恶挤住不能结死，那这种四种土地都离开了。那第四种的好土结实30、60、100倍。哦，我在读这些比喻的时候，我发现每一个都是跟宣教教会真理有关。我们看到芥菜种的比喻跟面教的比喻很特别，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要读那个比喻。为什么？你芥菜种是最小，把它种下去，结果后来长出来比各样的菜都大，有没有？然后鸟飞在当中。耶稣在讲一个真理哦，你不要小看福音的一个道，撒在一个渴慕的人心中，可能是一个妇女，有一天影响全村庄，撒玛利亚妇人，有看到对不对？耶稣拯救他，他就去村里面做见证，全城人就来要求耶稣住下来两天，整个城很多人信耶稣。所以你要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一个人，小看一个好像最小的。神感动我们，让我们看见周边，如果有感动你带领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那个人要成为神很奇妙的作为。所以这个就是芥菜种。面酵是什么？面酵就是说你把酵放在五斗面三斗面里面，它就发起来，这代表一种本质的变化。当你在那边福音进去以后，生命改变，价值观改变，世界观改变，那个家庭的生活改变。我们现在在公府传福音发现很奇妙，台湾800万弱势家庭劳工家庭是怎么产生？因为台湾现在科技走向 high tech， 所以传统产业的工厂移到中国大陆，对不对？现在都是 made in China， 以前是 made in Taiwan。 我们看见现在一个大的危机，说台湾很多劳工啊，40岁以上中高龄的基层的劳工很多失业，那失业以后他们找工作不稳定，所以妇女的压力很大。你知道做太太啊，不只要在家里哦，她一定要找一份工作帮忙养家，那回来又要看小孩，小孩今天国小或者幼稚园国中回来，那是孩子有没有人管呢？有没有在亲子关系呢？很少时间，所以这很多孩子就变成中辍，不然就变成庙宇里面很多的庙会，台湾很多的庙，所以就引诱这些青少年去活动，活动以后他们就参加一些可能被引诱到帮派，可能跟吸毒有关系。所以这些父母亲真的不晓得怎么办。所以当很多弟兄姐妹爱主走入家庭去探访，我们现在强调就是说，不是等他来，疾病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夫妻的难处、忧郁症的问题、儿童的问题、青少年的难处，很多他们不晓得要往哪里，可能政府有一些低收入户的补助啊，但是这些没有办法帮助他们的家庭的关系改变。所以我们就鼓励说，要传福音第一步要走入家庭去探访。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发现现在太需要的。我们说如果以后有短宣去或者有比较长宣，我们鼓励走入更多的家庭去探访。那你去探访跟他做朋友取得信任，然后做见证，你可以讲你自己然后见证以后你可以个人布道，可能可以查经，可能可以一对一带领。我常常针对劳工的家庭，我跟他说，我如果今天没有信耶稣，我的愁苦烦恼跟你一样多，我也一样会得忧郁症。有一次我请一个精神科医生基督徒，就在一个社区，都是劳工社区，大家来有一个讲座叫做忧郁症怎么样面对忧郁症。他就因为他是专家，讲完以后我就问这医生一个问题下面就很多家庭那些工人家庭很多忧郁症有些人都在吃药。我就问这医生一问，我说蔡医师他姓蔡，蔡世仁，台北龙总的医生，做了18年年纪小我几岁。我说蔡医师，你现在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你假如你今天你这样工作的忙碌包括压力，你会不会得抑郁症？他说我不久以前差一点得抑郁症，因为我们在做精神科医生压力很大，每一天看100多个病人，而且主任跟下面大家讲话都很大声，因为大家 emotion 都不稳 美国调查精神科医生三分之一的家庭离婚，精神科医生啊自己离婚三分之一。他自己本身做精神科医生，他听到公司的那个医院的同事在讲话都很大声呢，因为很多精神病患有暴力，有些抑郁症，还呢有一些是躁郁症，抑郁症这不一样。好，所以他就说他祷告，因为他是教会是执事，他常常灵修。有一天他祷告，圣灵就提醒他，你要好好在主的面前学习安静，调整生活方式。圣灵就光照，用神的话就光照他。后来他就跟他太太商量，两个人都在工作，两个医生，太太后来就改成 part time， 一个礼拜做两天，那孩子大家轮流看，好，然后安排一个时间也要去运动，就是一个游泳，啊，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多，他又是执事，啊，也是很热心的弟兄，他就祷告，后来感谢主，经过两个礼拜，他知道自己情况越来越好，不用吃药。假如抑郁症两个礼拜度过，就不用吃药；假如度过两个礼拜不行，可能就要开药嘛。哇，他讲出这样的见证，下面的眼睛就很大了。哦，原来医生也会抑郁症，原来你胜过是靠什么？信仰。他说：“我就把我的忧虑交托，我愿意调整，但是我要把烦恼白天很多的烦恼交给上帝。”我就跟在场讲，我今天做牧师，我也会得忧郁症。我每天就学习把一些忧虑交给他。那祷告以后，我们就相信啊。例如晚上啊，有时候睡不着觉，我就跪下来，我说：“主啊，圣经不是有应许，敬畏你的人要安然好睡。”哎，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哦，真的哦，我真的百事哦，就真的每一次事都成功哦。我祷告完以后，我就这样平心睡着。我们要做一个敬畏神，就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好，就遵守，然后我们就相信教会，就这样。好，那这个就是门徒在学习，耶稣在教训他们，他们这样学习。第二个，顺服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弟兄姐妹，这段圣经很特别，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这一段，我们一起打开来看。第十六章二十一节，这一节的经文你有看到两个字很特别，二十一节的头两个字是什么？从此，有看到吗？好，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好，我们念一次好不好？一起同声来念，来，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从此表示以前耶稣没有讲过，第一次开始。因为前面耶稣问彼得跟门徒说：“我是谁？”对不对？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嘛。”就考了一百分。耶稣就讲到教会真理，要建在磐石上，阴间权势不能胜过他。从此，耶稣开始讲到他要钉十字架。弟兄姐妹，彼得什么反应？拉住耶稣，万不可如此，这事绝对不要临到你身上。弟兄姐妹，彼得错了吗？彼得有没有错？我们如果在耶稣那时候，会不会有同样的反应？我说我绝对会。彼得的动机是出于爱耶稣，因为这个耶稣爱他三年多情同手足，好，然后不止这样哦，他不要耶稣去死。各位弟兄姐妹们，彼得是从人的角度，人的角度，所以他从人的角度，耶稣你讲到你要上耶路撒冷去被杀，第三的复活，那彼得当然不要耶稣去死啊，那十字架他们当时知道最残酷的刑罚，最大的羞辱，而且犹太教认为这是咒诅，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呢？不可思议，所以拉住耶稣。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如果我们在座有一些爸爸妈妈，你的孩子读医科，读到已经要毕业了，去医院实习到第三年，有一天这孩子来跟你讲话，说：“爸爸妈妈，上帝呼召我越来越清楚， 我准备一生再做两年，我就要奉献做宣道士到非洲去，不然我就奉献到台湾去做宣道士，像马街第一个宣教士。我相信我们在座不晓百分比多少的父母会拉住他，儿啊，你不要去死，因为你实在太可怜了，投资那么大的人力，那么多的金钱，你竟然要去做这样的事。过了六天，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山，在他们面前变相。弟兄姐妹，这是有目的的，所以我们读这段圣经要看见这个亮光。为什么耶稣变相呢？耶稣把他荣耀的形象，他降临的一个样子彰显出来，而且他荣光脸目像日头的时候，有两个人出现，一个是摩西，一个以利亚，有没有？就跟耶稣讲话。他们在谈什么？路加福音记载第九章，他们在谈论耶稣要钉十字架的事，受死的事。弟兄姐妹，那时候彼得还不晓得，彼得关心是耶稣必要去死，所以彼得就出了一个主意。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最好搭三座棚子，有没有？一个给你，一个给彼得，一个给我不必住了，我就住在旁边了。啊，最好不要下山，我们就留在山上。你知道，弟兄姐妹，我现在要告诉大家有一个很奇妙的冲突。从摩西的角度，以利亚的角度，一个是律法，一个先知。摩西期待耶稣来世界，等了多少年？大家知道吗？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是一个预表，神的拯救是以耶稣定时要拯救万民，这是一个预表。第二个，上帝要摩西啊，教导以色列百姓按着献祭，有五个祭，有没有？大家都知道，赎愆祭、赎罪祭、素祭、平安祭，对不对？燔祭，这个代表什么？用羊羔，用牛犊，这个都是预表耶稣哎。所以这些旧约的祭，那个 reality 实体是耶稣，所以表示说他们在旧约的期待，这个本身只是一个样子，真正的盼望是在这位基督，就是亚伯拉罕后裔要来，万民要因为他得福。彼得的心情跟摩西不一样，彼得等了亚伯拉罕距离耶稣2000年，摩西距离耶稣1600年，整个旧约就期待耶稣的盼望，就是弥赛亚，那个受苦的弥赛亚要做赎罪祭，以赛亚书53章。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很大的冲突？当彼得拉住耶稣，千万不可。但是耶稣被天父差来做什么？就是为这件事。等于说彼得在对抗整个上帝救恩的计划，所以耶稣说：“你绊我脚，撒旦退后边去。”各位姐妹，我们认识这真理以后，我们真的要注意啊！整个新约耶稣来，就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救恩。我们现在是在钉十字架之后的2000年，亚伯拉罕是钉十字架之前的2000年。不管是新约旧约，整个的中心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跟他复活的盼望。我们现在传的福音国度盼望就建立在这个救恩。所以今天耶稣要我们做什么？不但要接纳耶稣要钉十字架，而且耶稣也向门徒挑战。24节，我们就看，不止耶稣要上十字架，他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怎样？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觉得这句话，耶稣对门徒讲，不止我是为了救恩，为了怎样？但是你们也有十字架要背在你。什么是十字架？圣经里面十字架就是我们为了顺服神的心意，为了神的荣耀所受的苦难。我再讲一次，十字架是我们为了要顺服神的心意，遵守神的道，为了神的荣耀所遭受的苦难。有时候一些弟兄姐妹相处会出一些问题，讲的话、传言、伤害，有时候各种冲突，你会发现当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身上带着许多十字架的伤害。为什么？他不愿意报复，他愿意饶恕，所以不能用一般的血气来对别人。所以当他忍受的时候，他为别人祷告，先改变自己， 不是要求对方改变。所以当这个过程当中，他在背这十字架的时候，他会留下一些痛苦的伤痕。但是有一天当主来的时候，这每一个使徒爱主的门徒身上都带着荣耀的记号。约翰在拔摩的海岛，他身上带着许多十字架的伤痕，彼得也这样，保罗也这样，我相信我们在座许多弟兄姐妹你也这样。所以我越来越发现，宣教是跟随耶稣的宣教，如果不舍己背十字架，是不可能跟随耶稣宣教，也不可能真的传福音，也不可能真的做见证领人归主。所以这几年26年来，我在劳工当中，我越来越发现这条路不但是窄的，它是一个荣耀的道路。为什么？因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特别亲，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好，每一次到那个劳工社区很贫穷或者这些外劳当中，我觉得今天如果耶稣他会在当中，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工作不一定很大果效，但是耶稣今天也会在当中，所以这是带给我跟同工跟宣教是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历史教会，我知道我们教会非常关心公仆，也为公仆祷告跟同工，也在差遣奉献，我非常的感谢。但是我相信你们所做的上帝都看见，为什么？我们都一起在背十字架跟随耶稣。这个时代没有十字架就不可能走窄路，我们愿意背十字架才能够进入这个窄门，要努力进去。所以在整个信仰过程当中，我发现在前的很多变在后，在后的变在前。我讲一个见证给大家听。有一个弟兄来到美国，在 Michigan Ann Arbor 读 Michigan University， 他在台湾没有信耶稣，他家里都拜偶像，他父母亲关系不好，就爸爸很早就离开家庭有外遇，他是老大，所以工作非常辛苦，就赚做一些啊赚一些钱给弟弟妹妹跟妈妈一起好来养这弟妹。他来到美国 Michigan 读书的时候，他读那个行销学的 PhD， 在写博士论文，遇到了一对夫妇，附近有一个基督徒的年长的夫妇，非常关心他，好，就把他当作宝贝，就到他家里每个礼拜一次，就带他查经，带了一年，带领这个弟兄信主。你知道这弟兄上帝使用非常奇妙，给他10年的生命，44岁主把他接走。这个当中震撼整个台湾，为什么？美国现在很多教会看见他的见证在网络里面，他的名字叫汪锦明弟兄，汪锦明弟兄。他回到台湾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父亲的和好，他自己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看见自己的罪，以前他最恨的就是他父亲，他决心不跟父亲讲话，不要认这个父亲，因为不顾家也欺压他的妈妈。他说他小时候他不止打妈妈，一下子又打他，因为他是老大，打一个不够又打第二个，就两个一起打了，所以他就很气。但是回到台湾啊，圣灵感动他说，你第一件事情要做基督徒必须要饶恕父亲，要饶恕父亲。耶稣怎么饶恕你？欠1000万的银子，爸爸欠你10两银子，100两银子，你要饶恕他。很感人，在2-3年当中，他怎么样爱父亲，跟父亲和好，跟爸爸谈话。爸爸他虽然在台湾大学做教授，爸爸住在台南，早上7点多固定打电话跟他谈心。啊，他在教会侍奉，有空带爸爸出去跟妈妈。有一次到了一个地方旅游，坐在一个地方，爸爸跟孩子讲，在那当中圣灵工作，既然爸爸跟孩子讲说，孩子啊，请你饶恕我，我愿意来接受耶稣。他跟我讲，爸爸竟然跪在他面前说，请你为我祷告，两个抱着哭。所以这汪锦明弟兄每一次在布道讲到这见证，会场都痛哭。后来爸爸得癌症，到了70多岁以后被主接走，最是礼拜他妈妈后来也相信都70、80岁被主接走。汪锦明弟兄在台湾大学的里面，他带了很多人信主，而且帮助公仆，因为他讲话非常的通俗啊，就是他背景本来民间信仰，后来信了耶稣，就在电台，有一个基督教电台叫佳音电台，主持一个节目， 叫人生方向盘。讲了很简单的福音信息，讲了见证，好多劳工听到这福音就信耶稣。我就带着汪显明弟兄就探访，然后就到新庄福音中心去那边服侍。他常常开车路过我们国父的办公室就进来，我们两个一起祷告，啊，就我们两个跪下来祷告，就成为这十年当中最好的祷告同伴。弟兄姐妹，我看见这弟兄爱主跑到一个地步，他一个月赚了三四百万，这样他看到谁有需要，那贫穷的学生，或者家庭有困难的，或者一些宣教师没有机会在马来西亚，他暗中就奉献。所以到这一次礼拜要生理前，帮他做一个人生方向盘的纪念集，透过网络，哇，好多没有信主的教授、学生、医护人员，特别照顾他193天在台大医院。那个阿姨就是特别护士，看到锦明弟兄，真的主跟他的亲近，那样的生命，他最后告诉教会说：“我要受洗。”所以他带着他的孩子跟汪锦明的弟弟，就在追思礼拜当场接受洗。各位弟兄姐妹，我常常在想，神用我们的生命多长，操纵在神的手中。有人可能更久，七八十、九十；有人可能只有10年，可能只有20年，我们不晓。但是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是跟时间在赛跑。好，50多岁的人都越来越感觉，到60岁，速度更快。好，我一直体会。但是感谢主，主耶稣要我们背起这十字架来跟随他。虽然很多的艰难，但是常常觉得我们跟主更亲近，所以那个信心的坚定，包括喜乐，包括那个丰盛的恩典，真的数说不尽。好，最后我们看到终于主的差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20章21节，终于主的差遣。159面，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要照样差遣你。弟兄姐妹，这节经文太重要了。你知道这节经文在解经里面称作什么呢？整合性的经文 ，integrated verse， 意思说，你只要读了整个四福音包括约翰福音，没有抓住这个经文就出了问题。因为耶稣前面所做的就是为了这件事情，父怎样差遣我，我要照样差遣你们去，有看到吗？耶稣被天父差遣的榜样，耶稣今天要照样差遣。我们就想一个例子，耶稣从天上到人间，出生在马槽，做一个木匠，后来钉十字架，就是降卑，降卑有看到哈，然后舍己，然后就怎么样，走前面的道路。魔鬼常常引诱他，用3次的试探，要引诱他离开十字架的道路，要引诱他不要降卑，要让别人服侍他，耶稣不要。所以当我读到这段圣经，我发现这节经文啊，我们要好好去思考，好好去读圣经，了解什么天父是怎样 how to do 去差遣耶稣，然后耶稣是怎样差遣我们，精神不能改。